既然录了，我就说一个前言啊。今天我们讲的是祷告生活，啊，祷告呢，我们简单说就是与神对话。那么我们不要想，我们祷告与神对话，为什么说简单说是与神对话？但是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愿意这样做，啊，我们天然人是不愿意祷告的，因为祷告的那个成就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头，在神手里头，所以我们喜欢做自己能够掌握的事情。嗯，还有一个，撒旦是最不愿意神的百姓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我们从圣经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例子。那么祷告究竟是什么呢？祷告从圣经来说，它告诉我们是圣经的吩咐。那既然是圣经的吩咐，就是神的命令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圣经教导基督徒要随时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若是命令不祷告，就是违背神的命令，就是犯罪。那么在我们犯这个看不见的罪的结果，就是我们会犯看得见的罪。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见，彼得，使徒彼得在刚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因为他不祷告，所以接下来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三次不认主。然后我们再说，祷告是神的吩咐，也是圣灵的感动。所以祷告是圣灵的感动，尽管祷告是神的命令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像守律法一样，那么我们就像穆斯林一样了，五次祷告，对不对？他都要冲着麦加那个地方。基督徒是里面有圣灵的，所以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去祷告。我告诉大家，很多人是守律法的人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的。很多人说，那我就要守这个律法，我就要每天几点几点祷告，于是乎很多人的祷告就流于了一个流水账啊，主啊，我今天怎么怎么的，哎呀，我感谢你怎么怎么，他就说的是一套一套的话。我们不要这样，祷告是圣灵感动我。他为什么感动你呢？一个有生命的人，神的灵在他里面会感动，他也会教导我们，他也会催逼我们。所以祷告不是写文章，希望大家不要用漂亮的词汇，而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祷告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参加了一个祷告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，他刚刚说完啊，爱我的耶稣，他就说不下去了。然后我们不知道他那天出了什么事儿，然后所有人都特别安静，当他说出这声，大家就准备听他要祷告什么，他就一直不吭声。然后我坐在他的那个侧面呢，我就回头看了一下他，他就满脸通红的，不知道，然后那个眼泪就往下掉，那个男子汉呢，然后最后他就长出一口气，说了一句：“我奉主的名。”就是，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你那天到底什么了？”他说：“我就出口的时候，我就觉着我这一周的生活是很亏欠神的，就是那个亏欠让他说不出话来。但是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心思意念是不是神都知道？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带到了众人的面前。在圣灵里头祷告，说祷告是圣灵的感动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表示我们靠着圣灵，若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可以到神面前来。其次呢，就是我们要按圣灵的感动来祷告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对祷告的那个学习是从头开始的，或者是你有过一些祷告的经验，那么我告诉大家，一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模仿别人的祷告。我盼望大家，这个模仿不是不对，而是你模仿的对象是不是对的。你不要模仿牧师的祷告，你不要模仿你所喜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他的属灵的生命比你好的。我盼望大家模仿圣经里头的祷告， 圣经里头有很多的祷告，比方说大卫的祷告、摩西的祷告、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头去学祷告，不要模仿别的基督徒的祷告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有他的原因。因为我们模仿他的时候，你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不真实。所以我盼望，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吗？你真的祷告的时候，你跟主说，我今天读了你的话语。哦，我们不是读了马太福音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说，哦，主啊，我今天从你的经文中我看见了，原来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是真实的。还有，你心里怎么想，你就要怎么说，而不是去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组织起来，让人听着不错。有一个小孩，一个小女孩，她就学会了祷告，她就知道她爸爸是教会的执事，就告诉她从小就祷告。可是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祷告。有一天，他爸爸路过那个小孩屋里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个小孩跪在地上，他爸爸就听，那个小孩就把 A B C D E F G 26个字母从头念一遍，然后又抽出来念一遍，然后又什么什么念一遍，然后就最后阿门。然后他爸爸就问，你今天在干什么？他说，我已经跟主祷告了，因为我不知我想。所有的词不都是26个字母组成的吗？就是他，因为他天天跟着他爸爸，他爸爸祷告的时候，他能不会模仿吗？所以，我就在想，一个教会吧，其实有一个差不多的祷告的模式，就是北美教会不知道，在国内的家庭教会，你如果是从这个教会出来的。差不多人祷告的那个方式都差不多。为什么？大家互相影响。我没有说不好，但是我更盼望大家是从圣经里头学祷告。好，我们还说祷告呢是神的命令，是圣灵的感动，还有一个祷告还是一个交托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心中所忧虑的，我们告诉我们的主，我们把自己的重担也告诉，其实忧虑和重担是不一样的。忧虑是不实际存在的担心，忧虑啊是不存在的，是你以为这件事会出现。比方说，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哈，上幼儿园是非常难的事情，排队啊，而且要很多钱，还要走后门，所以孩子一出生他就担心上学的事。我们有很多的妈妈就是在教会里头就说，哎呀，求主为我孩子预备一个以后他可以上的幼儿园。我听的时候，你家孩子刚出生两个月，这叫忧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。重担呢是实际存在的，所以必须面对的。比方说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，我们经济上有问题，我们工作有问题，这叫压重担，对不对？忧虑是没出现，重担是真的有。所以神给我们应许是什么？我们要把忧虑卸给他的时候，真正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重担就轻省了。现如今在北美有一个词特别特别流行，就是抑郁，对吧？我抑郁了，这个人可能有抑郁症。那么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怎么对门徒说的呢？他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所以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信主以后万事顺利，他说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所以他应许保守我们，使我们的心不至于被重担压抑的忧郁了、苦读了、怨恨了，反而他说在苦难中他会把平安赐给我们。而且祷告我们也知道 当你献给神的时候，神有好几种方式回应你的祷告。第一种方式就是 yes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说你没工作，你祷告，有的人一祷告，神第二天就让他找到工作了，这是马上回复。还有的呢，第二种就是 no， 我不答应。还有一种就是什么，你要等一下，等的结果还是 no。 还有一种，你等一下，等的结果就是 yes。 还有一种是什么，不吭声。哎，大家觉得不吭声是神没听见吗？当我们不说话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个态度啊，是不是？就是神的一个态度，就是他让你在他沉默的时候，你还愿不愿意相信他会给你，是你担得动的。我们最受不了的呢，一个就是我等了，回答是 no， 还有一个就是 no， 还有一个就是不吭声。我们特别盼望就是马上 yes， 等一会儿也 yes。 其他三种我们不喜欢，我们不喜欢神对我们的回答就是不行。那怎么办？在保罗的话里头说，他身上有根刺，他跟神祷告了三次，说你把这根刺给我挪走。神没有挪走，但是跟他说了一句话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所以我们常常，其实我们开始操练的时候，我们每天的祷告，我们盼望大家当然要为国度祷告，但是我们现在很幼小的生命，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说，主求你帮助我可以读你的话，哎，可以让我今天可以看一下，读一下圣经啊，主求你让我今天可以有几分钟在你面前安静，我可以祷告。还有一个就是，主求你帮助我，我每个周日每个主日我可以去敬拜。其实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先说啊，求主你使用我，有一天我也可以像牧师一样去讲道，那个，那你就忧虑了。那你就会有很大的忧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盼望是，我们交托，我们从小事上，很重要的事上，我们向神开始学交托。还有一个祷告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寻求。寻求是什么？我们在跟神说话的时候，神也在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圣经的基础是我们的圣经啊，是至关重要，跟你祷告的时候的那个情况非常的密切。我们寻求神的心意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寻求神的心意。我就记得我家孩子小的时候，因为他毕竟认识我只有一两年嘛，所以他也不知道我所有的规定。你说两岁的小孩还不规定，他会拿着糖说，妈妈，这个可以吃吗？这是不是在寻求？现在我女儿20多岁了，她一看那个东西，她连问都不问，她知道我肯定不让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当我们越读圣经，越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所寻求的是与他的心意是相通的。所以我们在祷告前呢，祷告中，我们都要思想神的话，揣摩神的话。所以读经和祷告是不可以分开的。严格说，没有神的话，祷告是空洞的，也没有果效。真正的在圣灵和真理里的祷告，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引导。所以这个寻求是寻求我自己祷告，我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是相通的。不是你知道吗，很多人祷告就是像那个占卜一样的，算卦一样的，求签一样的。好，我走得通 OK， 我这回向神祷告，我头疼是吧，主啊你医治我吧，什么什么什么医治我吧，然后好了，哦，原来这么求是神的心意，下回一求头还疼怎么办，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们祷告不是求签，不是算卦，而是 要用神的话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要和他的心意是相通的。还有一个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得力的来源。很多人说我不想麻烦神，这些小事我自己搞得定，说明什么？我还行对不对？我不想麻烦神。嗯，我记得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会祷告嘛。嗯，祷告的时候呢，就很多家人在一起。嗯，我感谢神，我们的家人没有一个反对我的信仰的。虽然到现在为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那个信主了，但是他们不反对。所以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呢，谢饭嘛，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，我就会谢饭的时候，我说感谢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丰富的食物，然后那个，就会有家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些事你就不用麻烦他了，那个你妈给你做饭就行了，那个就是他们会觉得是，其实祷告是一个得力的，我们祷告是因为认识到自己其实是没有力量的，无助的，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在神面前谦卑。其实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并非我们解决得了，真的我们解决不了。我这两天有个叫山竹的台风，在中国那个广东啊香港好厉害啊，就是我看见我们的同学他们家的玻璃上全贴的那个胶布十字的，因为怕风一吹就是当然也有很多基督徒在祷告，就是我们觉得要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才要向主祷告。其实不是，我们很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向他祷告。其实我们不是掌握这宇宙万物的主。有没有人知道有一个成语叫，就肯定都知道叫因噎废食。好好的我吃饭前也要祷告吗？有人就因为噎死了，吃饭就一个米粒儿呛了气管，说不定你就没了，没命了。所以我们要向神献上祷告，求主保守我们饮食安全呢，能够顺利的吃下饭，而且还是健康的。所以顺服神，当我们说那你顺服他，你是不是也需要力量？你出门你干什么，你工作你需要力量，所以祷告可以让我们得力量。其实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如果大家看过受难的耶稣的话，就知道在克西马尼园他是流汗如血的祷告，那么天使就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。有的时候呢，有人说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是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跟大家另外讲的一个话题，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祷告哈。我们都知道祷告重要，为什么不祷告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还有重担，还有迷茫，没有能力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也祷告了但是没有能力？因为祷告不是念一些词语，不是你说一些话，也不是说做一个祷告，而是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是向神仰望的。所以诗人说，我的心不狂妄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这是什么？我们心态是什么呢？我试试看看神帮不帮助我，如果神不帮助我，赶紧想别的办法。亚伯拉罕有以撒，他祷告了25年，等他祷告不到25年，十几年的时候他有点忍不住，一般的人为一件事祷告十几年不得了了，他就弄出个以实玛利。于是现如今你看中东乱七八糟的，那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。所以他等了25年，从75岁神给他这样的应许，25年以后他100岁的时候神才给了他以撒。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到很大的事情，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哈，都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吧， Chinese 对不对？ 不管我们是从两岸三地还是什么哪儿来的，但是我们的祖宗都是中国人。那么现在中国的大陆，很多人为中国大陆祷告，说主啊，你让福音传遍那里，你让基督教在那里是一个合法的那个宗教和信仰。多少年了还没合法，虽然现在也有三自教会。我曾经有点沮丧，我曾经有点沮丧，以为好像要好了又不行了，最近也是又好了又不行了。但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神的心意说他必叫万国因亚伯拉罕的名得祝福。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祝福？我们的祝福就是什么？什么事情都公开了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神没有这么说，他的祝福是什么？让你在他里面有平安。所以祷告的真谛不在于我们的嘴在那儿动，只在乎一颗提升到神面前的心。所以祷告的时候，大家如果觉着我今天很词穷了，我也说不出来什么，圣灵会帮助我们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，圣灵会感动我们。那么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说祷告是什么，现在我们讲到祷告有什么。我上个星期让大家熟读和背诵主祷文，因为我们就是主的祷告文，我们没有别的人可以学，我们可以学我们的主，对不对？他就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永远的标杆。那么主祷文里头祷告会有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吧，也许你突然一段的祷告不见得这所有的东西都有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下面的东西，那真的不叫祷告。祷告有什么？一定要有个对象，你向谁祷告，对不对啊？像孩子一需要有请求的时候，本尼斯一定会叫妈妈，有称呼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有对象的。主祷文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他是我们的父，在天上的父表示他是至高至大的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当中，你一定说我是来到了上帝的面前，那你的态度是什么？是尊重，是尊敬的，是敬畏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有对象，还有一个我们还要有方向。你跟神祷告的时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从来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人祷告，为他家孩子被蚊子咬了个包祷告。我真的坐在旁边，我就心想，姊妹啊，你可真是不怕我们的神累着了。但是 OK， 他的信心可能就是在于他觉得神能把他孩子被蚊子咬的包给治好了。但是主祷文教我们是什么？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？我们是神的国，我们是耶稣的一家人，我们是神的百姓。如果你不在乎神的这个国度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做他的百姓？所以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在犹太人文化当中哈，人的名字代表人的个性。所以圣经哈里头我们看见神给一些人改了名字，对不对？表示他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我们要顺服在神的名之下。很多人所以盼望我们从信主开始不要经常说 My God。 你什么意思？神的名是圣的，十诫里头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。中国人会说我的天哪，比 My God 要好一些呢。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把神的名拿出来开玩笑。还有我们常听见的顾客就是上帝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要去买东西的时候嘛，就是人家服务要服务好吗？说顾客就 customer 是 is God， 这句话是妄称神的名。 我不想大家说这是守律法，是因为你听到上帝这个名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是圣洁的，我们要敬畏他，我们不可以用他的名字随便来开玩笑，他是有主权的。还有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在地上为什么有拦阻？就是撒旦嘛，还有不信的人嘛，还有我们信徒不顺服嘛。所以耶稣所祷告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祷告的对象，然后我们要顺服神的权柄。所以祷告前我们先思想，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神对我们的祷告是有否决权的，就像我跟大家说，你要用铅笔写的上去，他可以把它擦掉的。愿你愿你愿你这三个告诉我们基督徒祷告和拜菩萨重大的区别。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？以神为中心，不是以我为中心。我们的祷告是愿你，拜菩萨是我要，是吧？我要信耶稣，要悔改，悔改就是回转 U turn 嘛，就是从过去的自我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。我们祷告中最容易犯的罪就是自我中心，所以很容易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，每天祷告都差不多，跳出自我的圈子，你看到别人的需要，祷告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方向是以神为中心，还有主祷文里头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主有多么的怜悯，多么的恩慈的待他的百姓。所以他说，你看我们祷告当中也会有需求，两个需求，一个是 人生活，三个需求，人生活上的需求。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，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就是英文中就是每天的面包，而不是奢华的东西。所以神盼望我们向他所祈求的，我们在这世上以为满足的，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，我们也要仰望神的供应，而不是觉着我就是会有。为生活需要祈求是合理的。有的人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特别的属灵，哎呀，这些都是属肉体的，我不需要求，饿死啊。神在他的主导文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为我们日用的饮食向神祈求。然后我们还有在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也表现了一个我们对神每日的供应的一个感恩的心。你知道你每日的供应是从他来的。还有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是人灵性的需要是什么？我们要跟神好，是不是得被他赦免罪啊？一个有罪的人不得见神的面，所以我们要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恢复我们与神的交通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受拦阻的时候，盼望自己想一想，是不是我们没有赦免别人的罪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还有一个是我们人生命的需要，生命的需要是什么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哎，不一样哎！我盼望大家常常为这件事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是神，你不要让我陷入一个要死的境地，被试探的境地，可能是情欲，可能是金钱，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危险，我们不自知，但是我们求神保护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因为一个人在世上不可能不遇见试探。主的祷告是不叫我们进入试探，以至于我们下一句话呢，我们常常可以就在里头没有难过的了。当一个人进入试探了以后，是不是就得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？如果我们不进入试探，我们就不会遇见凶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命的需要，其实跟灵命也有一定的关系。 就是我们宁可相信自己是软弱的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件事情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常遇到的，你都能想象得到。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常常去酒吧，其实这就是一个试探。那么等你去了，你喝酒喝多了，其实你下面的祷告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很坚强，我告诉大家，一定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。所以当你意识到的时候，你其实会被神保护，脱离这个凶恶。大家知道大卫打胜了仗，他真的是被神很恩待的一位君王，对不对？他打胜了仗，闲得没事干，睡懒觉，睡到太阳平息他才起来，对不对？于是乎在露台上散散步，悠闲悠闲，放松一下，他铸成了大错吧，他就犯了奸淫的罪。他看见八十八洗澡不是他的错，但是他一直看，然后动了邪念，他就犯了罪了。所以他看一眼的时候，他就要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让主，求主把我们的眼目从那儿挪过来，不看了。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，最后说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这是我们祷告的中心是什么？敬拜他。我们都认为祷告就是把我的一些事儿告诉神。 No， 祷告是敬拜。我们从第一句开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是不是敬拜？最后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门，是不是敬拜？所以祷告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的旨意为中心。我们为自己的肉体属灵的需求祈求他，也是为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。所以我们记得祷告主导文全部都是我们，对吧？不是我。所以祷告的时候是把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都带到神的面前。我在下面给大家的讲义写的说祷告的目的，我们要赞美他，我们要感谢他，我们要在他面前认罪，我们要祈求，我们要带祷。其实讲到祷告的操练哈，我给大家下面写的祷告的要素，盼望大家回去看。如果我们没有爱，我们对神没有信心，我们没有一个真实和清洁的心和顺服的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不愿意操练祷告的，或者在我们祷告当中就会有很多的误区。祷告最好的操学习不是听我跟大家说祷告生活这一堂课，而是花时间去祷告。我在下面给大家写了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盼望大家在家里个人的祷告操练，我们开身。大家知道吗？开身祷告可以帮助你思想集中，闭着眼睛魂游向外。还有谦卑和真诚，我盼望大家在家里祷告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可以随时祷告，我们可以开车的时候也祷告，盼望我们在一路上我们有一个温和的心，不会跟人抢什么强行变道啊，不是加塞啊，不会什么，我们遵守交通规则。当然你不能闭着眼睛，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我自己的感觉，我们跪下祷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跪的时候你会知道我是一个谦卑，我要谦卑在他面前。但这不是律法啊，然后呢，是最重要是我们的心向神谦卑下来。然后具体呢，就是我们要写下祷告事项，我给大家今天的那个作业就写了这些。还有一个公祷，就是祷告会的操练，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中的祷告是同心的。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有很明确的目的，为教会的事工，为神的国度，为肢体。所以在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，个人的需要是其次的。所以我们要把教会的祷告会当成是一个祭坛，把弟兄姐妹、神的国度，还有我们所在的民族所有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。 那么我给大家啊有一个作业，我盼望大家从最简单的每天坚持谢饭祷告，然后每周你记录一次你祷告的内容。我没有让大家每次都写啊，我们上祷告学的时候我们写了30天的那个祷告写下来。我以前觉着祷告对我来说不难，我每天也祷告，最后去学的时候当老师要求我把我每天祷告要写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现在给大家就说你每周写一次，你不用给我看，我只是想让大家，其实祷告没有什么诀窍，就是主你帮助我，我每天操练，我每天祷告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你的谢饭。今天中午如果大家在教会里头吃饭，别人谢饭，别人谢不谢饭你别管，你这是低着头你谢饭，感谢神赐给我们桌上的饭食，营养我们的身体，感谢有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准备这些，彰显了基督的爱。感谢总会吧，谢饭祷告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，我回头还教大家唱谢饭歌呢。就是其实这都是发自内心的，这是一个操练啊。谢饭，因为神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操练的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。我们读经祷告都不是听课才有结果的，是你每天要去做的，好吧。这是今天的啊祷告生活，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那个讲义里头有一些我只是一下子带过的，好吗？我们请 Bernice 的爸爸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？
可以。